欢迎收听咱们这次的深入探讨。今天呢，我们为您仔细梳理的材料是 Hims and Hers Health， 股票代码 HIMS， 他们在2025年11月3号发布的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记录。这份财报简单来说，核心信息就是 Hims and Hers 业绩相当亮眼，超出了预期，而且他们对未来的规划那个听起来是雄心勃勃的。
对，
所以这次我们的目标就是为您剖析一下这里面的关键信息，这家公司现在怎么样，未来的增长动力在哪儿，特别是他们提到的那些挺让人兴奋的新计划到底意味着什么。
的确是这样，我觉得这份财报的意义远不止那些漂亮的数字，它很清楚地展示了 Hims and Hers 正在进行一次关键的战略升级。
战略升级，
对，就是说从以前主要解决一些特定的健康问题，转向提供更全面更个性化的健康管理，甚至他们已经开始布局主动预防这个领域了。
主动预防，这个有意思。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究一下这些战略背后的逻辑，还有他们可能带来的那些深远影响。
好的，那我们还是先从最直观的财务数据看起吧。 Hims and Hers 第三季度的表现确实很出色，营收达到了快6亿美元，具体数字是 5.9898 亿，同时呢，每股收益0.28美元也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
对，
这些数字很明显说明市场对他们的需求很旺盛，但是接近 50% 的增长，这个速度它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增长速度确实很惊人啊，显示了他们很强的市场吸引力和执行力。不过呢，我们得稍微挖深一点，看看用户数据。
啊？用户数据怎么说？
虽然他们整体的订阅用户同比增长了20%，这个听起来已经很不错了，对吧？
20%也不低了。
但更有意思的是，如果咱们把他们那个就是正在逐步调整的相对传统的按需健康服务，比如说某些一次性的需求，那他们核心订阅用户的增长其实超过了40%。
哇，超过40%。
对，这个数字更能说明他们的新战略，特别是那个个性化服务带来的拉动力有多强。
明白了，核心业务增长非常猛。
是的，而且盈利能力也在同步提升。他们调整后的 EBITDA， 简单说就是扣除利息、税、折旧、摊销之前的利润嘛，达到了7800万美元，同增长也是超过了50%，
利润也在涨。
对，而且利润率保持在13%左右，这是一个相当健康的水平了。更关键的是现金流。
现金流怎么样？
三季度自由现金流有7900万美元。到这个季度末，公司账上趴着超过11亿美元的现金和等价物。
11亿多美元。
对，这笔钱可以说就是他们未来扩张、投资新项目，甚至应对市场变化的那个充足的弹药库。
了解了，家底儿确实很厚实啊，这给了他们很大的操作空间。那驱动增长的具体引擎是什么呢？财报里反复强调个性化是核心。
没错。个性化，
据说啊，使用个性化方案的用户数量同比增长了整整50%。
50%，这个比例很高。
同时呢，他们还在大力开拓新的业务领域。我们来看看几个重点。首先是体重管理。
这个市场太大了。
这无疑是个巨大的全球市场，据说影响着全球将近10亿成年人呢。
是的，
Hims and Hers 在这块不仅提供药物，包括口服药和那个GLP-1 类的复合制剂，这类药现在特别火，对吧？用于体重管理的处方药。
对， GLP-1 现在非常热。
他们还特别强调要配合专业医师的指导和数字化追踪。
综合方案。
有个挺引人注目的动作是，他们最近把一部分那个复合 GLP-1 治疗方案的降低了高达20%。
降到了20%？
对，这个降价幅度不小啊。而且他们还在和生产 Wegovy 的诺和诺德公司谈合作，打算以后也提供这些原研药。
引进原研药。
他们预计啊，光是体重管理这块业务今年就能带来超过7.25亿美元的收入。
7250亿，光这一项，这确实是个很大的增长点。体重管理这块的策略很清晰，抓住巨大市场需求，提供有效方案，然后通过价格策略来扩大用户基础。
您刚才提到那个降价20%？
对，这个降价20%，其实背后离不开他们反复强调的那个垂直整合策略。这不仅仅是为了，短期的促销。
对，垂直整合也是个高频词儿。他们大力投资自建药品复合设施，这个具体能带来什么好处呢？听起来投入不小。
投入确实不小，但回报可能更大。首先，当然是成本控制，内部生产和管理，尤其等规模上去了，能显著降低成本，这就为他们降价提供了底气，对吧？
嗯，能自己控制成本。
其次呢，是质量和合规，他们特别强调，所有复合药物的活性成分，那个 API 都来自 FDA 注册的工厂。
这很重要。
对，像司美格鲁肽这类热门成分，只从 FDA 认可的绿名单供应商采购，就是为了确保安全。最后一点是产品创新，
怎么说？
自建的设施让他们能更灵活地开发新剂型，打个比方，提供更小剂量的选择，满足更精细的个性化需求。
哦，还能定制剂量。
是的，可以说这个垂直整合战略正在成为 Hims & Hers 的核心，用个词儿叫护城河。
护城河，嗯。
它不仅让他们能像现在这样通过价格优势抢占市场，更关键的是，未来他们要推出更复杂的定制化的药物组合的时候，能保持成本和质量的双重优势，这个是很多轻资产的竞争对手很难复制的。
原来如此，这确实是构筑了一个很深的壁垒。那除了大热的体重管理，他们还瞄准了激素健康领域，特别是男性低睾酮和女性更年期的问题。
他们认为这块市场服务严重不足。
针对男性低睾酮呢，他们推出了个性化方案，据说反响很好，财报里甚至用了"即时产品市场契合"这种非常自信的说法。
Instant product market fit。
还和 Marius Pharmaceuticals 合作，计划2026年提供 FDA 批准的口服睾酮疗法。
引进新药。
而在女性这边，通过 Hers 品牌推出了围绝经期和更年期知识服务，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个痛点。
绝对是。
很多女性在这个阶段需要帮助，但信息很乱，专业的医疗支持也相对缺乏。
没错。
Hims and Hers 对 Hers 品牌的期望非常高，目标是到2026年，整个 Hers 品牌下的业务，这包括皮肤科、体重管理、更年期，还有未来可能的其他服务，年收入要达到10亿美元。
10亿，这个数字相当惊人。
是啊。
是的，10亿美元的目标非常大胆，但也反映了他们对女性健康市场的判断和决心。您看，这里的策略和体重管理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都是找服务不足的领域。
对，识别出那些影响人群广，但现有医疗体系服务不完善，甚至存在一些认知误区或者就医不方便的领域。然后利用他们便捷的远程医疗平台和个性化服务方案切入，低睾酮、更年期都符合这个特征。
Hers 的品牌的这个10亿目标背后需要多个业务线一起发力才行，包括现有的皮肤科、体重管理、新推出的更年期服务，还有未来规划中的诊断和长寿健康等等，缺一不可。
听起来是个组合拳。
当然了，快速扩张中肯定也会遇到一些挑战，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他们在逐步缩减传统的按需式健康服务，这部分的调整在短期内可能会让整体用户增长数据，看起来不那么亮眼。
理解。
另外，体重管理业务中，为了完全符合药品复合的法规，就是那个503A 规定嘛，他们调整了部分热门 GLP-1 药物的发货周期。
哦，怎么调整呢？
简单来说，就是单次发货的量少了点儿，这样一来呢，账面上暂时确认的收入就会相应减少一些。
啊，影响收入确认。
对，他们预计第四季度这方面会有大概2000万到2500万美元的负面影响。不过公司认为这个影响是暂时的，随着用户续订周期的滚动，到2026年下半年应该就基本消除了。
了解了，这些算是整涨过程中的一些，小颠簸吧。
可以这么说。
接下来这个战略方向，我觉得特别值得关注，可以说是他们未来发展的一个，重大转向。
哪个方向？Hims and Hers 不再只做治已病的事情了，而是大举进入主动健康管理的领域。希望帮助人们治胃病、
甚至优化健康状态。
哦，从治疗到预防和优化。
对，首先是诊断服务。他们计划今年年底前就要推出全面的全身实验检测服务。
全面的全身检测
听起来就很全面，对吧？而且他们还战略投资了 Grail 公司。
Grail 做癌症早筛的那家。
没错，这家公司在多癌种早期筛查技术方面非常领先。他们的目标很明确，要把过去非常昂贵、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先进检测。
嗯，听说很贵。
CEO 在电话会议里提到，他家人曾经为此花费几千甚至上万美元呢。他们想把这种检测变得触手可及，用他们的话说，只需一小部分成本，
让昂贵的癌症早筛技术民主化。这个想法很有吸引力。
是啊。但要把这么尖端的技术普及开来，实际面临的挑战有多大呢？毕竟技术成本、用户接受度，这些都是问题吧。
您提的问题很关键，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挑战也显而易见。 Grail 的技术本身成本就不低，怎么真正做到一小部分成本覆盖大众，同时还要确保检测质量和后续解毒服务的专业性，这需要非常强大的运营能力和规模效应。
嗯，不容易。
不过呢， Hims & Hers 的优势在于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用户平台和高效的远程医疗基础设施。
他们或许可以利用这个平台整合资源、优化流程，来降低单位成本，
利用现有平台优势。
更重要的是，他们想做的可能不是只是提供检测本身，而是要把检测结果和后续的个性化健康建议甚至治疗方案无缝的衔接起来。
哦，连接起来。
对，这正是他们所说的超个性化，就是 hyperpersonalization，
超个性化。
诊断能力的加入就像给他们的平台装上了一个雷达。你想想，通过血液、唾液这些检测，了解用户的营养状况、遗传风险、激素水平等等这些深层信息，平台就能提供比现在精准的多的干预方案。
嗯，听起来很强大。这才真正是把数据转化成数百万人的定制化行动。这不仅能极大地提升现有用户的粘性，还能吸引全新的、更关注预防和健康优化的客户群体。可以说，这是在尝试把过去，少数精英阶层才能享受的精准健康管理推向更广阔的人群。
除了诊断，他们还规划了另外一个更前沿的领域——长寿健康，计划在2026年推出。
长寿健康，这个更新了，
这个听起来就更科幻一点了。据说会包括肽类、辅酶，还有 GLP、GIP 类疗法等等。
嗯，都是些前沿的东西。
目标是改善身体机能，提升恢复力，优化心血管代谢，这些跟健康寿命相关的指标。他们之前收购的那个加州的肽类制造工厂，看来就是为这个布局做准备的。
没错。诊断和长寿健康的结合，描绘了一个很有想象空间的未来图景。平台先通过检测帮你发现身体的潜在风险，或者可以优化的方向，然后呢，直接提供相应的干预手段，比如说特定的肽类或者补充剂。
检测加干预。
对，形成一个检测、解毒、干预、追踪的闭环。
技术在这里肯定会扮演核心角色，比如用 AI 分析复杂的健康数据，生成个性化的营养或生活方式建议，甚至通过聊天机器人提供持续的指导和支持。
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更加主动的、由数据驱动的未来健康管理模式。
他们的蓝图确实很大，而且不止于美国本土。财报里也花了不少的篇幅讲全球化，
对，国际化也是重点。
通过收购 Zava Global， 他们已经进入了英国、德国、法国、爱尔兰和西班牙这几个欧洲国家了。
收购是第一步，
下一步是启动加拿大业务，特别看好那里的体重管理市场。我觉得有点好奇，他们在美国的模式在其他国家能奏效吗？毕竟文化法规差异不小吧。
这是个好问题。全球化扩张从来都不容易，肯定面临法规、文化、运营等多重挑战。
是啊，
但 Hims & Hers 的自信可能来源于几个方面。首先，他们在美国市场验证的成功的核心模式，就是利用技术平台提供便捷、私密、个性化的服务，来解决特定的健康需求， 他们相信这些需求，比如脱发、性健康、体重管理这些，在很多国家是共通的，
需求是普遍的。
其次啊，咱们刚才说了，他们手握超过11亿美元的现金，加点后啊，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在关键市场的初期投入和品牌建设。收购 Zava 就是一个例子。他们计划接下来在英国和加拿大这些重点市场加大投入。
有钱好办事儿。
最后呢，他们的技术平台本身具有一定的可扩展性。至于您刚才提到那个为仿制药上市做准备。
对，为加拿大司美格鲁肽仿制药上市做准备。
这就显示了他们对市场动态的敏锐嗅觉和快速反应能力，希望在专利到期后能迅速抓住机会。当然了，能不能在每个市场都成功复制美国的辉煌还有待观察，但他们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晰。
他们甚至提到了更长远的目标，比如巴西、澳大利亚、拉美和亚洲。国际市场的长期目标是贡献超过10亿元的年收入，这份自信确实不一般。
是的，为了支撑所有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包括全球扩张、新品类研发、技术升级等等，管理层重申了他们的2030年目标。
2030年的目标是什么来着？
年营收超过65亿美元，调整后 EBITDA 超过13亿美元。
哇，65亿营收，13亿 EBITDA。
对，要达到这个量级，他们现在就必须大力投资，比如说扩建基础设施，预计年底运营设施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英尺。
扩张得很快。
还有招募人才，特别是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深化垂直整合能力，持续推出新品类和进入新市场，这些都需要钱。
嗯，投入肯定少不了。
正如 CFO 在电话会议中也坦诚提到的，这些前瞻性的投资，尤其是在技术、新市场启动和技术建设上的投入，短期内可能会对利润率造成一些压力。
这也正常，要投资未来嘛。
对。但管理层认为，这是为未来更大规模的增长和更强的盈利能力奠定基础，是值得的。他们相信，现在是利用自身的资金和专业优势，巩固市场领导地位，拉开与竞争对手差距的关键宽手期。这是一种，着眼长远的战略选择。
好的，那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通过对 HMLS and HOSVG 这次财报电话会议的深入探讨，我们看到了，第一，这是一家凭借个性化服务实现了强劲财务增长的公司，基本面很扎实。
对，增长和盈利都不错，
特别是体重管理、激素健康以及更具前瞻性的那个诊断和长寿健康。
布局很广。
而更深层次的，我们观察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战略信号， Hims & Hers 正在从一个主要解决特定健康问题的平台转型为一个致力于提供全面主动式健康管理服务的全球性的消费健康公司。
对，转型和全球化是关键。
他们正在加速全球布局，试图抓住更广阔的市场机遇。
的确如此， Hims & Hers 的发展路径可以说生动地展示了技术和创新的力量是如何重塑我们获取医疗健康服务的方式的，让它变得更便利、更个性化。最后呢，也留给咱们听众，就是您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随着像 Hims & Hers 这样的公司不断推动健康管理向个性化、数据驱动和主动预防的演进，您自己管理健康的方式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这个问题很好。
对您来说，什么样的健康信息、检测或者服务才是最有价值的，最能帮助您实现他们口号里所说的感觉更好 ,feel great? 这或许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开始思考的。